一张退休账本，算醒了一家人，退休不是收入的终点，而是收入结构的转折点。工作时有工资按月进账，退休后这笔现金流断了，必须靠之前积累的资产接上。想清楚钱从哪来，比纠结攒多少更根本。我妈今年57岁，住在成都南边一个老小区。去年冬天，她把存折摊在餐桌上，一笔一笔念给我听，每月退休金3200块，医保扣掉180，水电燃气200多，剩下的钱要管一家三口的菜钱和药钱。我那时候真没细算过，退休了才发现钱是有缝的。她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窗外的路灯刚亮。我爸在旁边补了一句，你妈的同事王姨退休前是中学老师，现在每月拿4000多，差出来的那1000多就是年轻时候单位性质不一样。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，同样工作一辈子，老了手里的钱能差出一大截。后来我做了张表，把家里4位老人近5年的退休收入拉出来看，结论很清楚，只靠国家给的那一份，大多数人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会明显往下掉一截。世界银行早就有个口径，把这件事叫替代率，退休金占退休前工资的比例。我妈的替代率大概只有 39%， 也就是说，她退休前每月花100块能买到的东西，退休后要用不到45块的水平去撑。这不是吓人，是账本自己说话。那缺口怎么办？答案不是多存一点这么简单，而是先把退休前到底有哪几块这件事看明白。这就要说到三支柱模型了。很多人把退休金想成一笔存款，其实它更像几条并排的水管，有的从国家来，有的从单位来，有的从自己的账户来。哪条管细了，整体水压就掉，生活质量跟着降。三支柱模型，养老钱分三块来凑。三支柱模型是世界银行1994年提出的养老框架，把养老来源分成国家、企业、个人三层。它的好处是一目了然，任何一层塌了，另外两层还能托底，比把所有鸡蛋放一个篮子稳。三支柱模型是世界银行1994年在防止老龄危机报告里提出的框架，后来被很多国家拿来搭自己的养老体系。它的核心想法很简单，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，退休收入要从三个来源凑。第一支柱是国家强制的基本养老保险，特点是广覆盖，保基本，目标是让每个人老都有口饭吃。第二支柱是单位牵头的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，相当于单位在你工资外多存一份。第三支柱是个人自愿参加的商业养老或个人养老金账户，主动权完全在你自己手里。我们用一个对比来看差异。只靠第一支柱的家庭，替代率通常在 40% 上下，抗风险能力弱，三支柱都有的家庭，目标替代率能做到 70% 左右，晚年更从容。据人社部公开信息，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已达约 10.6 亿。覆盖面极广，但平均替代率仍低于不少发达国家。一个可落地的判断标准是，先用目标替代率反推缺口。假设你想退休后维持当前生活水平的70%，而第一支柱只能给40%，那么中间30%的缺口就要靠第二、第三支柱补上。执行清单第一步，拿出最近12个月工资单，即下税前月收入。查社保应用里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预估月数，用目标替代率乘当前月收入，得到退休后想要的月钱，两者相减就是每月缺口。这张表先别急着填答案，后面会一步步给工具。理解三支柱，先记住一句话，国家保底，企业补充，个人自主。国家那层求不跌出贫困线，企业那层看运气和平台，真正决定退休从容度的往往是第三层，你自己能攒多少。第一支柱，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约 10.5 亿人，第一支柱就是基本养老保险，上班族每月工资里扣的那笔。他走现收现付，现在年轻人缴的钱发给现在的退休人。你缴的并不是单独存在一个属于你的账户里，而是进入一个大池子统筹。第一支柱是地基。据世界银行2022年公开数据口径， 中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约 10.5 亿人，是全球覆盖人数最多的养老计划之一。它分两块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。职工养老由单位和个人一起缴，单位缴大头，个人缴 8% 进个人账户。缴满15年到龄就能按月领。领多少跟你缴的基数和年限挂钩，多缴多的，长缴多的，这是他的规矩。我表姐在深圳一家设计公司上班，月薪12000，按实际基数缴。她算过自己账户每年近10000多，20年下来连本带息不是小数。但她说最怕的不是缴的少，是中间断缴灵活就业的人尤其要注意，断一个月年限就少一个月。城乡居民养老面向没固定单位的人，缴费档次低，政府有补贴，领的也少，更多是托底。很多农村老人每月就200-300块，只能算有，谈不上够。所以第一支柱的定位要认清，它是保底的安全网，不是让你体面养老的全部。想晚年踏实，得往上看第二、第三根柱子。因为现收现付，第一支柱的替代率退休金除以退休前工资长期在降。指望他维持退休前生活水平不现实，他的定位本来就是保基本，不是保舒服。把这个预期摆正，后面的规划才不慌。第二支柱，单位给你加的那一份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，单位帮你额外存一笔。不是所有公司都有，通常在体制内或效益好的大企业才见得到。有没有这一层，退休后的落差可能差出好几个百分点。第二支柱是单位食堂型福利。企业年金面向企业，职业年金面向机关事业单位，本质都是单位在你工资之外额外帮你存一笔养老钱，有的单位还配笔缴费，你存一块，单位贴一块。可惜覆盖很低。公开数据显示，参加企业年金的人数只占全国就业人口的零头。大量中小企业根本没有这笔预算。我朋友在一家国企，单位按1:2的配比缴年金，他笑称这是看不见的加薪。第二支柱的好处是个人暂时不缴税，钱在单位账户里复利滚。等到退休，可以一次性领，也可以按月领。对在高薪单位的人，这是拉开退休差距的关键一环。但年轻人容易忽略一点，跳槽时年金怎么转？职业年金一般随关系走，企业年金要看方案，有的锁定期内离职拿不到单位缴的部分。换工作前先问清楚，别让这份钱睡在旧单位。如果你单位没有年金，也别急。第三支柱就是为这种情况准备的，主动权回到你手里。如果你单位恰好有企业年金，记住两件事，一是尽量别断缴。二是关注单位缴费部分是否归属到你名下，有些公司规定干满几年才 100% 归你。这两点直接决定你能拿到多少。第三支柱，个人养老金账户怎么用，第三支柱是你自己主导的部分，个人养老金账户、商业养老保险、基金定投都算。它的特点是完全归你，自主决定投多少和怎么投。前两层你控制不了，这一层是你手里最实的方向盘。第三支柱是个人养老金账户，2022年11月起在全国36个城市试点，后来推开。它最大的卖点是税优，每年最多缴12000块，可以在个税里抵扣，退休领取时按优惠税率算。账户里的钱不是存银行吃死息，而是买指定的储蓄、理财、保险、基金四类产品。自己选。我同事小周选了目标日期基金，理由是我就想退休那年自动调保守，不用自己操心。注意，个人养老金是封闭运行，一般要到退休才能取，提前取有严格条件。所以它适合放确定性要用的老本，不适合当应急钱。这也是它和随便买基金的不同，纪律性强，专款专用。一个常见误区是税优太少了，不值得。对月薪税率在 10% 以上的人，每年12000省下的税就不止1-2000，对中高收入，杠杆更明显。即便不为税，强制储蓄本身也有价值。用第三支柱的关键动作， 开账户，设自动扣款，选